好，感谢主哈，我们人在假期哈，我们在当然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日常的我们的信仰，那我们也继续的按照韦斯敏斯的信条，我们继续往下讲哈，就没有就我们继续的去分享。那纲要里面，我们来看第一页的纲要里边，我们大家慢慢已经开始接近尾声了哈，慢慢接近尾声了。那我们呢，先看这个什么圣经论啊，第一段是圣经论。紧接着什么三位一体论，然后讲到了上帝的永恒的谕旨，然后到上帝的创造之功、护理之功，这是前面五章。第一章是关于神的话语，二到五章关于上帝他自己和以及他的作为，从第六章就是人类的败坏堕落，这是第六章。第七章开始写明他自己的救赎的计划，在创世以前的救赎的计划就从第七章开始，借着神与人立约，一个圣约的概念，以及借着中保耶稣基督他预备的弥赛亚，这样为我们舍身流血的弥赛亚来拯救我们，能够解决我们的人类的败坏，对罪的奴仆的问题，没有自由意志，堕落的人就是罪的奴仆，然后透过耶稣基督他有效的恩召，来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被称义，就称义，然后呢，后面就一系列的属灵的祝福就来了，包括神儿子的名分、成圣、得救的信心、悔改得生命，那也讲到基督徒的生命的主动状态，基督徒要开始去行善，也是神所预备要行的那些善行，然后神也会保守他的儿女。论圣徒的坚守，在圣徒身上表现出是我们的坚守，其实是上帝主权的保守，所以我们要明白，然后呢，使得我们有蒙恩与得救的确信，所以基督徒要有得救的确信，然后要明白神的律法，这个时候再来讲神的律法，就避免了既不是律法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反律主义者，我们把神的律法刻在心板上。而不是靠人的能力去守律法是不可能的，但在恩典里面明白神的律法给我们带来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只有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成圣，能够让我们的良心也自由，以及在基督徒里边的任何的思想行事为人都能够享受在真理里面的自由，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然后呢，到了第21章讲到基督教会的敬拜与安息日，就讲到了什么教会论，这里面有教会论哈，教会的崇拜，所以为什么一个基督徒，无论你走到哪里，你主日尽可能呢，只要你能够在你的安排的里面，你应该主日应该参加崇拜，无论你到哪里，你就出差，你就在任何的时候碰到主日，只要不是客观的原因，你不是医生，不是警察，或者那天必须加值班，那没有办法，否则你都应该优先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基本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就论什么基督教会的敬拜与安息日，然后讲到什么论合法的启示与许愿，这都是一些基督徒的一些重要的操守。然后紧接着就是23章，这边是吧，叫论政府官员，关于基督徒的政教官，以及当然24章大家也知道的，每次我都喜欢哈，这个里面24章叫什么婚姻对吧？然后。创世纪也是24章，讲什么？讲以撒跟利百加的什么爱情故事，所以我很容易记哈。那个婚姻就是什么一生一世的，对不对？爱死他的那一章，对吧？创世纪24章也是讲婚姻的，讲以撒跟利百加的最美好的一个爱情故事。创世纪24章，新命条呢也24章，24章论婚姻，那什么离结婚与离婚，那就是好跟不好都会发生的。所以24章是讲婚姻的，所以就很容易记哈，讲婚姻记。然后呢，25章论教会，论圣徒相通，我们论圣礼。上次讲，今天我们来论洗礼，快速的讲完就结束。为什么？因为洗礼这个我们常常每年都要有哈洗礼。当然，引经接着29章讲圣餐，到时候我们会留在8月的第一个主日会讲圣餐，同时我们也讲圣餐又领圣餐，那就是这样的。就是求主来带领，然后呢， 第三十章论教会的惩戒，那教会要有，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很多教会到了末世都 不再有这样的内容了，但我们仍然要坚持教会的惩戒，其实我们阳江那边，我上个月，这个上个礼拜在阳江就专门开始了，阳江他们当时是不愿意做，不愿意做，就是两个年轻的弟兄正在跟两个不信主的女孩子，不信主的女孩子正在谈恋爱，那有一个跟一个已经是同居，后来被劝勉已经分开，但是还在谈恋爱，那还有一个继续在谈，所以他们一直不太敢管教，甚至那个一个正在谈恋爱的人还要主理，还要参与发这个饼和杯，所以我说一定不行，那他们用各种理由讲软弱啊，教会的不成熟啊，不知会员制啊，不知改革宗啊，不知什么，反正再加上说老人家不支持啊，甚至把什么把一个去世的老人家也搬出来，说他以前在阳间就教导信跟不信的可以结婚，正好又是我的亲人，我问你讲这个干嘛，这个也不对，你不能把这个搬出来，都过去了，我们要在真理里面，关键我们要看圣经真理怎么做，所以感谢主他们决定了，所以我这个礼拜天我在阳江的时候代表两个弟兄跟他谈了，跟他们两个弟兄谈了，但他们也承认事实，第二也承认是罪，第三也表达靠着主愿意悔改，那我们给他的时间是一个月，八月份我再去，如果他们还是没有，当然吞吞吐吐也好，只要不是刚刚在这说感谢主我们已经分开了，那我们就开始教会惩戒，就你不是以他们自己不领饼不行的，你光都脸连自己不领饼这也不对，本来你犯罪不能领饼是帮助你悔改的，就搞得你什么呢，脸连也不领饼，这又不对了，这躺平啊，摆烂吗，这又不合圣经嘛，所以加尔文那个基督教义里面说，如果你教会的信徒受过洗的弟兄姐妹长期不领饼要劝勉的，你有问题了吗，你怎么你好像很谦虚，我有罪所以我不敢领的，那你罪怎么一直不领呢，一直在罪里边，那不行，那你要悔改吗，一两个礼拜不领饼，因为你犯罪不愿意悔改，是你不能领饼，是希望你悔改嘛？但你怎么能够持续了一年两年还在这个罪里面，也给自己不领饼，好，我们说如果在八月份我们再来在主日崇拜之前会跟你们谈，因为你已经没有其他余地了，如果我在主 礼拜六跟你们谈，如果你们只要没有明确的说已经分手了，我们在第二天早晨组织崇拜就宣告你们被教会惩戒，停止你们领饼的资格，但是领饼要有一个说明，那长期不领饼都是信徒，那不行，把你看作什么非信徒，非信徒，所以当然你就长期不能领饼，这就对了，否则的话你信徒你说你不领饼那不对嘛，信徒怎么长期不领饼呢，啊，你说我有罪，那你有罪是不领饼是对的，你不能吃喝自己的罪，但是这个本来每一次领饼是激发你悔改的，你怎么能够继续的在罪里边躺平呢，哦，所以这个就是教会惩戒就来了，所以一定要记得哈，我们要为我在这里我们要为阳江祷告，善权教会祷告，我们都是一个兄弟教会，那我觉得有时候挑战很大，但是我也觉得压力很大，压力到什么程度呢，那我也做好准备了，如果你们真的在这个事上坚决不执行，可能我就不去阳江了，我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很难很难，那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如果你们要坚持这样的，那我觉得有点太离谱了，那基本的我不管，我们不管你是成员制非成员制，无论你福音派基要派还是改革宗的信仰，但是这些重要的基本的圣经共同持守的这些原则，如果你不持守，下一对以后的下一代怎么办，这些年轻人以后到处都跟不信主的谈恋爱，你怎么办，恋爱结婚你教会怎么惩戒，你以前没有惩戒以后你怎么惩戒，所以求主来带领来帮助好教会的惩戒，我们还是要执行的，我们还是要执行的，然后当然论教的总会和会议，这个就是到时候我们会看，然后末世论，论人死后的状况和死人复活，以及领最后的审判，这就关于末世论我们就结束，好，我们也就是说你看我今天讲这个，然后讲大姐一二三四五，还有今天讲完还有五个讲座，我们就会把这个《新民信条》我们结束， 我会讲什么呢？就开始讲回来讲约翰福音，就是释经学讲到又开始回到约翰福音的分享。所以呢，我们就稍微不同的胃口，不断的时间里边来不断的来转换一下。好，今天呢，我们主要讲什么呢？论洗礼，这个对我们来说不陌生，但我们需要呢把它补全，也有一些争论。西敏信条的观点跟我们的新观点是有点不一样的，我们是有点不认同的，但是我们仍然尊重西敏信条，但是不代表它百分之百的正确。信经是百分之百的要认同的，信条就不一定了，信条就看每个教会他们从，当然我们回到圣经来考察，圣经是考量一切的绝对标准。好，那么看洗礼他怎么讲呢？第一点，第一大点，洗礼乃耶稣基督所制定的新约圣礼，这个上次我们讲完了哈，就是圣礼要满足的三个条件，他提的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这个是不能含糊的，你不能说圣经没有说有也没有说没有你就能做，很多事情是可以这样做的，但圣礼不可以，圣礼一定要有主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好，这里讲的非但为严肃承认受洗者的加入有形教会，就是不仅是为严肃承认受洗者加入有形教会，而且也对他表明并印证恩约，这个很重要。所以一个长期信主 不受洗的人也是奇怪的，一定是奇怪的。 那基本上我们不能把他当作一个信徒，一段时间可以，但一个真正蒙恩的就是圣徒，他会渴望洗礼的。所以一般的话你要记得好，一些特别带我们这个教育施工那些孩子哈，带十六七岁的孩子，我会点名邀请他两三次，最多我再邀请他三四次，他仍然没有感动，我就不再，反而我就 不再提了。一般的话是这样的，包括一些弟兄姐妹的个人灵修，我一开始学新生命啊，新生活啊，使劲检查互相之间的背景啊，检查互相之间的灵修计划啊，但是张老师你好像都是虎头蛇尾的，好像你坚持了三个月之后，后来你就不问了，为什么我不问了你知道吗？其实属灵是这样的，如果他不愿意你再问他就变成宗教徒，我有意就不问了，为什么？建立就建立了，不建立过几年再来，或者过一两年再来， 你整天盯他没用的，因为 他还没有确认的话，信仰可能他不一定信主的，所以你逼他有什么用呢？也没有用，明白吗？所以有时候呢，有些事情呢，我们只能什么？因为有的东西它是到底是福音性的范畴内的东西，还是圣徒生命造就劝勉那个范畴内的事情。当然，我们只要是承认信主，我们都按照基督的标准。但我们发现跟他怎么强调，怎么强调他都不接受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不能逼他，你不能改变他。所以属灵的东西是什么？是圣灵的工作，是有就有。我们前面会鼓动你一下，希望形成一个美好的习惯，但后来发现呢？再跟你讲你都变成要么逼你撒谎，懂了吗？要么逼你撒谎，要么什么呢？就让你什么硬着头皮做些虚假的东西，假冒为善，这个就不好了。所以一般的话你要丢你们有 你要理解那个思维哈。哎，我们说很多的公司的管理，学校的管理，他要至始至终的严格执行的，但是教会的治理我一般是什么呢？是 叫前紧后松，内紧外松，懂了吗？刚开始要学习，你见我阳江那边现在正在有个卡，就是要求我们的新生活的小组每人每天读完那些章节，要在他的专门建立一个我们星期六晚上青年团体学习小组的弟兄姐妹的读经打卡，而且谁没打卡组长就要去问他为什么昨天的你没打卡，就是深入的 跟进。但我一般鼓励他们跟进到三到六个月，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又劝他们松一点了，松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检验出一些人不见得真的是信主的，那你逼他有什么用呢？明白吗？包括我们的教育施工的孩子，有时候会一段时间会给他们一些挑战，但到后来哎呀，我就觉得就算了不讲了，为什么？因为道德说教改变不了他的，继续吧，继续反而放松，祈求圣灵的工作，该做的他去做就好了，做到一个程度呢，就不能够再去，不能用一个，不能选考试都考一百分，必须考九十五分九十八分，这个都可以要考试。所以我觉得最难的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的，你要注意那些弟兄姐妹，如果他对神的话语感兴趣，他敬畏神，他对你牧师也很尊重， 对你长老也很尊重，挺好。包括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的，如果孩子们对属灵感兴趣，我这个爸爸做牧师的，他也会有吸引力。哎，但如果对信仰不感兴趣了，你就发现呢，我跟你讲哈，你牧师的功底啊就被大打折扣，可能你对你的家庭的影响力，对你孩子的影响力，对你教会的信徒影响力只有20%都不到了，你的武功啊，属灵的功就被废掉了80-90%的这个功力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别的，你没有别的，你不懂别的啊，你的知识水平没有孩子，你孩子高了，你孩子妈本科、硕士、博士，他学术水平也高了，再在美国待几年，他的见识比你广了，所以他不一定听你的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在教会里面是这样，有些人他对神的话语感兴趣，他敬畏神，他对牧者就很尊重，他一旦藐视牧者，就证明他对信仰很多东西他也在藐视，他对信仰已经不感兴趣了，他来也只是表面的宗教仪式感而已，没办法，他只能硬着头皮，那就不一样。你感觉明显到什么？就是灵性的活泼性，你感觉不到了。没有，没有互动，没有生命的互动。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么久要坚持什么？我们的教会要坚持现场聚会，坚持现场团契，我们教育事工要坚持老师跟学生的互动。我们不喜欢只是一种抽象的网络概念，网络可以帮助我们帮补一下而已，但不能以网络为主，网络它是没有生命的， AI 再高级它永远不是人，对吧？甚至把人的那些鬼阴谋诡计聚在一起，你看你用豆包 搜索一些稍微一点问题，他就跟你，哎，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行啊，你看到没有？没用的，对吧？不痛不痒的东西可以，你稍微搜一些稍微有点属灵意义的东西，他就说这个是不容许的，这个在中国我们的这个法律分格是不行的，所以就不给你搜索了。所以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它永远是没有灵魂的东西，所以一定人是上帝所看重的第一资源，明白吗？在神的国度里边，人是他的第一看重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教会属灵的互动，你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的，我跟你讲，你装也装不出来的，装的你很辛苦。所以为什么一般信仰上坦白讲哈，对有些事情我一开始会鼓动鼓动，使劲使劲叫，使劲喊，使劲逼大家走一走，那走三个月之后呢，你不走我继续走，我也不能管你太多了，免得我也被你绊倒了，还继续往前走。但是呢没关系，等过一段时间再回来，你没有办法的，因为这个信仰这个东西你真的是这样，真的人没有办法改变人的，一定要求主怜悯。所以怎么呢？对，你看，所以一对他的名表明并印证恩约，所以一个基督徒要羡慕洗礼，一个真正信主的他一定羡慕洗礼的。你看到没有？你还记得那个埃提阿波太监吗？在旷野，对不对？他腓力跟他一讲，他没听这种这个圣经什么意思，我没听懂。腓力跟他一解，哇，这就是耶稣基督，指向耶稣基督的救恩呢。他明白了，他就路过了一个什么有水的地方，对不对？他怎么说？还不是腓力说的不？不是腓力说你要受洗的不？他说：“哎，那我现在在这里受洗有何妨呢？”你看到没有？圣灵感动他。我跟你讲啊，弟兄姐妹，活人跟死人，你很容易感觉出来，怎么感觉不出来呢？我们就不相信，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跟没有信仰的人，宗教徒、基督教徒跟基督徒在一起久了，你一定能够感受出来的。他没有生命的活泼性。无论怎么样，他是披着羊皮而已，那你怎么都能够有所感觉的，但是不容易。只不过你不能乱说，你知道那也不能说，你只能在祷告里面去注意，用智慧跟他交往，你只能这样做，你还怎么办呢？他也自称基督徒了，他也受洗了，他也委身教会了，你还能说什么呢？那有没有犯明显的罪，那就不同。所以呢，这当时基督徒要你，所以你要包容，你要接纳任何来到教会的人，这个是求主来带领的。好，你看，与基督联合重生赦罪，借基督耶稣基督将他自己奉献给神，行事为人有新生的样式，此圣灵乃基督亲自指定，应在教会中继续直到世界的末了。看到没有？这个就是什么？这是耶稣基督说的，你们一直要领着吃，直到什么？ 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自己所设立的这个洗礼哈，洗礼。所以这就是什么，你们要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对不对？就等到什么世界的末了，就到基督再来，对不对？再到基督再来，一到基督再来，所以才会终止这些洗礼的这个伟大的一个圣礼。所以一定要记得哈，所以我你看到没，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记得我在组织讲台有时候讲完之后，我使劲呼召人洗礼，报名洗礼，但呼召两次之后呢，我就一段时间好像又张老师怎么又忘记了呢？不是的，我不呼召了。为什么呢？你呼召你几次了，我都跟你谈过几次了，你还没有反应，那我还怎么办呢？我不能逼你啊，逼你洗礼吗？没有用，对吧？那同样的道理，鼓励弟兄姐妹领圣餐，领圣餐。如果你很久不领圣餐，我们说你要悔改，哎，是我有罪，我不敢领，那不敢领不对，这是奴仆的心。你要悔改你的罪，赶快谢幕，尽快恢复领饼领杯，你不能习惯性的不领饼和杯，这个不是谦虚，这个不是谦卑，知道吗？这不是谦卑，这是骄傲，藐视上帝的圣礼，知道吗？你是基督徒，你受洗了，你是会员，或者你是很多年的信徒，你偶尔一两次不领饼，表达你在神面前的一个谦卑悔改的心，很好。但是你连续不领饼，你就开始成为另外一个错误，你已经被那个罪已经什么捆绑到一个程度，已经没有敏感，已经没有属灵的日程了，连谢幕饼和杯你都不谢幕了，这个是奇怪的情况。我跟你讲，很多教会弟兄姐妹谢幕领饼呢，那真的是一些有些地方他们长期不能领饼，那真的是饥渴沐浴的领饼，非常渴望领饼。杨江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很好，因为他现在，因为他以前我没有这样的定规，他受到以前改革中长老会的成员牧养过他们一段时间，他仍然赤手说没有被选立为牧师长老的他还是不能领饼和不能那个带领圣礼，所以呢他们还是坚持这样。所以变成什么呢？他们那里的人每个月是盼望我去，因为我去的那个礼拜就是跟他们一起领饼的那个礼拜，就一起领饼的那个，他们很开心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长期不领饼这个不行。好，那同样的洗礼哈，一定要什么，这是主耶稣，这个是主耶，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一个什么第一大殿里面是一个最重要的情况。为什么要信仰受洗的必然什么得救，洗礼不是你得救的前提，但洗礼是你信心表现出来一个美好的印证，一个生命的一个确据，来见证你所信仰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表明你。第二个我们就看到他的洗礼意义是什么了，因为借着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摆在大使命里边，对不对？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对不对？所以你们要是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而且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什么施洗，看到没有？这是主耶稣基督颁布的大使命，在他升天之前，对不对？也是在他被抓之前已经设立了圣餐，对不对？那主耶稣基督当然也做了一个见证，在约旦河里受什么约翰的什么洗礼，对不对？他是尽诸般的什么义，诸般的义。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礼哈，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第一，第二个，在此圣礼中所用的外部物质为水，水正是门招的福音使者，当奉父子和圣灵的名给受洗者施洗。这个大家也容易明白，对吧？就是这个是什么呢？是就说媒介是水，正是门招的福音使者。这里说的他用的比较温和了哈，他倒没有规定说必须是牧师，必须是长老，没有说，对吧？其实腓力也不是长老，也不是什么，他也跟什么跟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什么施洗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定规说长老会，到后面我们会看到他还有点定规，也还是定规的。但是呢，我们认为这里他说的还好，就是只要你是福音的使者，特别你到一些地方传福音了，对吧？那你不是牧师，不是长老，那你传福音这些信主的怎么办呢？他愿意受洗怎么办呢？你就要跟他洗礼。那时候你不能消灭圣灵的感动，但你不要乱洗哈。我记得有一次水族的，我去一段时没去，正好有一个人呢，他是台湾的美籍台湾的弟兄，然后呢就透过台湾的弟兄姐妹 跟我联系了，说他们想去水族部一族那边看一看，他们对水族部一族有负担。那我说可以，没问题啊，你去看看没问题。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他就去了。只要去了之后呢，他说哇厉害了。他那天他英中文不太会哈，憋着讲英文中文。结果呢，说那天晚上哇，讲完到一晚上洗了洗礼了爱上是人。哇，我说厉害啊，水族我们做了十几年都没有人信主哈，还没有一个洗礼的。他去了一个晚上就搞了二十多人洗礼了，哇，那么厉害。好了，我就去了，我就过去。结果去以后呢，我说我们来聚会哈，来。结果呢，一个都没来，来的都是那些给面子的人来的。我那上次洗礼的人有没有？一个都没来。后来我就说，那你们，后来我就找他们，你们上次洗礼的怎么现在都不来聚会了？他说没信啊，没信你洗礼干嘛的？我不知道啊，就是我们不懂啊。那你为什么洗礼呢？哎呀，人家那个美国人从美国来我们这里，真了不起。第二呢，他给我们吃美国那个糖果，我们都没吃过的。还有呢，他给我们每人发了，哇，每人给$50，那我们水族人都没见过美金呢。哇，原来美金还那么值钱呢。他说每人发$50，每人一包糖果。他说这个人那个时候不去听他讲道，不去，他叫我们 跟我们洗礼，不受洗礼，不是没面，不尊重人嘛？我们水族人很礼貌的哈，尊重所有的客人呢，对吧？哦，原来他什么？他说因为那$50和糖果，大家人家美国人来的，遥远的美国人，我们这里哪里见过美国外国人啊，对吧？人家美国人了，虽然他是华人，还幸亏不是白人哈，美籍台湾的，至少皮肤是华人。人家从美国那里瞧得起我们，来我们这个落后的地方，对吧？又给我们糖吃，那个糖我们都没吃过的，那英文字母我们第一次看到，哇，洋气的要命，对吧？那糖纸说，那个弟兄跟我说，有个人说，糖纸我都保留到现在，糖纸我都没舍得扔，真的，甚至把糖纸贴在墙上，表示我吃过美国的糖果的，都很时髦。那还有$50，哪舍得用啊，对吧？哇，听说$50多少钱啊？哇，3-4百块钱不得了啊，这个钱啊，当时那个经济更差一点哈。哇，竟然给我们一人$50，你说他要跟我们洗礼，我们能不好意思，还好意思不洗礼吗？你看到没有，麻烦了，既不要叫神灵担忧，不要叫圣灵担忧。后来我跟那个弟兄讲了，我说你这样做我们不喜欢你去了，以后最好你不要去了。为什么呢？你去的话呢，你把事情搞坏了，搞乱了，知道吗？叫 这才叫糖衣炮弹。但是后来你知道吗，后来当地的贵州黔南州就开始发通告，有外国人和张福大来找你们，你们72小时之内必须报警，因为他们来跟你糖衣炮弹，收买你们加入他们的宗教，千万不要再接待他了，搞得我也把我也拉下水了。所以我就跟那几个，我跟那个我说，以后真的麻烦你不要再来了。你要去，我不能说你不可以去，不可以提到我的名字，跟我没有关系。因为他去了说张福大老师是我的朋友，他们让我来找你们的，麻烦了，知道吗？那个是麻烦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很麻烦。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会把整个活动搞坏了，要搞坏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小心，包括特别执行圣礼哈，执行圣礼时候呢，我们不是说你不可以。但是呢，还是这样的，如果你个人的名义去，我也没办法，我也不能参与。但是呢，尤其你既然是这样，我们认为你还是应该什么正认真的把，当然他也讲了福音，但我讲了福音之后呢，我所以历来我不太支持什么呢，现场呼召哈，现场呼召这种叫你们要什么，要决志祷告。所以一般我不喜欢这个决志祷告哈，决志祷告，因为呢，因为这个很容易在当时的场景里面很容易被鼓动，对吧？被写情感的鼓动，被写什么宗教情节的这种鼓动，或者知识分子的被写花里胡哨的一些理论的鼓动都有可能。当时做了一个所谓的决志祷告，我一般认为要审慎一点，我们不要随便什么，不要随便的背猫黑猫，抓到老鼠就好猫。当然也有传福音有现场信主的，也有，那也不能说是假的。也就是说，你的在跟对方传福音的时候，特别他那表示出要信主的时候，你更要慎重，你要反复的去跟他确认， 懂了吧？确认他是一个真正的认罪什么悔改的一个圣徒。如果他说信主了没有任何认罪悔改的经历，他就要洗礼，你不能跟他洗礼哈，你要让他等候，继续的让他学习慕道，不打击他，继续鼓励他慕道，但是千万不要跟他洗礼。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你虽然怎么怎么一定要放，因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的，一定是一个，当然你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有的人也能够回答背出来的，他也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也承认自己要认罪悔改，他是承认的，承认的，但是口头的承认、理性的承认也不够。特别是我以前我见过什么？为什么以前我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我在那个武昌那个教堂里边聚会完，哎，甘信主那时候一遇到几个学生，哎，我就跟他说：“你们谁呀？”他说：“我们神学院的学生。”哇，神学院的学生了不起哦！你们读神学啊？我们这个一般的本科没有你们神学院好。哎，他不是不是，我们神学院是最差的神学大学。为什么？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农村，结果呢没考上大学。没考大学怎么办呢？老在农村种地又不想种地，正好他一个姑姑姨妈姓主的，他说这样来，你赶快的，如果你想去武汉读大学呢，还有一个机会，你信耶稣，我就把你介绍给那个到武汉读神学院。他说神学院是什么东西啊？不过没关系，反正是学院，反正是学院，那好的是学院，总比你现在没书读好。这样的，哎，那我要了解他怎么才能读呢？我就跟你讲。讲这个福音，把他福音讲完，你承认这些东西你就可以了。他就说，他不是说你重不重要的信不信这个，他说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能够记住，好吗？到时候呢，你想读的话，我就介绍你去，他们面试你的时候就你要把这些东西要背出来，说出来就行了。他问你什么承认，都承认就可以了。结果呢，后来那两个弟兄说，那两个说，我们就这样来的。他说你知道吗？将来我们神学院毕业之后出去做传道人是地位最低的。这都是瞧不起，都是瞧不起我们的。你们这正规大学生才厉害呢。哎，那时候我们，哎呦，我以前觉得很厉害，信主后觉得不厉害了，知道吧？我觉得我最糟糕了。哎，结果这神学院的学生，我们一信，哇，神学院的学生真了不起，将来神的仆人。结果他们说他们是将来社会地位最卑贱的、最低微的。哎，我觉得怎么不一样啊？所以后来他就跟我聊了这点，他说他承认他们还是真的没有真正的信主。但怎么样呢？至少能够什么？至少能够。有个学业来读，至少能够来到大城市，哎，也还能够读个什么，也叫神学院，哎，还能读个本科，哎，这个稀奇了，这个稀奇了，还是能够读个大学的，闹好都读个大学。后来我那时候我就那时候我还好，那时候我也不敢说什么，我就哦这样呢，那就我就走了。但是我开始心里有一个疑问，怎么会这样呢？所以呢，你知道吗？所以我后来到广州之后，就跟那个协和神学的一个学生专门学习，专门学习，也不容易。当然，他们说一去家庭教会就被开除嘛，不能去家庭教会聚会，也不能够家庭教会的人来往。就我那个已经很厉害的学生，我就跟他每个礼拜跟他学一次。我去沙面，那还在沙面，那个神学院还在沙面，我每个礼拜去一次沙面里，请他吃饭，跟他学习。结果毕业之后就分回潮汕地区。结果我以为他还不错，结果一见面呢，结果他说他带领教会的弟兄们一起在做安利。哇，你怎么做这个了？别人做的时候我还不敢说，觉得我不能把安利一棍子打死。他说我要带领我们教会的弟兄们一起勤劳致富做安利，一起赚钱。我这个牧师工资也低，那也不行，别人瞧不起我们。我要带着我们教会信徒一起做安利，一起赚钱，教会的奉献款也多了，我牧师工资收入也不错了。我说你这叫什么传道人？这个不对吧？你以前在广州好像不是这样的，那时候跟我在一起还觉得挺，我还觉得你挺有生命的，怎么在这样呢？那你理解不了，你不理解我们。后来我说，那你怎么办？你最好就不要在三字做牧师了，也可以。但老师这样的，你每个月给我5000块钱一个月，我就去广州跟你一起工作，我就不在三字了，好不好？我这个我没负担了。你要离开三字，不离开三字。不是我给你多少钱你才离开的，上帝让你没有一分钱给你你都离开的，这就可以。你离开了有困难我们可以帮助你，但是要给你多少钱你就离开，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结果呢，我那次我就最后见他那一次，我在他们看他，结果你知道吗？现在他在哪里呢？我不能讲，在广州的一个 教堂做主任牧师了，到现在没跟我联系过，也就我在他家见过之后那一次，到现在没有跟我联系过一次。后来有一个弟兄过来，既认识他也认识我的，都是我的门徒，那时候他也算我的门徒，那时候神说安排他，哎，跟张老师见见面好不好，那个人说我们不见了，不见他了。为什么？一见他呢，他会教训我们。又教训他了，又教训他，我是肯定的，如果你要见到我，就说你是不是假性的，又是假性的，有可能，所以他不见我。 那当然他不见我，我不要逗着去见人哈，那我有点过分了哈，那不行，要给他的人有一个基本的尊重，那他不见我，我也就不见他就好了。其实在广州还不错，而且那个弟兄告诉什么呢，还说不错。那个弟兄见他，张老师啊，我怎么了？所以那个牧师很厉害，什么厉害呢？礼拜天开的车跟礼拜一开的车是不一样的，家里有两趟部车，还要分不同的日子开车，哇，那么厉害的哈，怪不得，因为他喜欢这个，我知道他原来一直就喜欢这种，他要追求更高级的物质的生活和回报，所以呢，这个不容易哈，所以我们要求主带领哈，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福音的使者是什么概念。我承认你不要乱跟人实习，如果你不是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不要跟人家实习，或者你明确的什么有不合圣经的一些身份，你也不要跟人家随便实习哈，就不要乱来，不要乱实习，但是也不能够不跟那些信主的人实习，这个要求主来带领。好，我们看第三个，在受洗者头上，这个就来了，在受洗者头上浇水或者洒水，就是正当的实行洗礼，无需将受洗者浸入水中，这个你同不同意啊？这个我们不同意哈。你不要搞了半天跟着我聚会了几年，你说这也可以，我们不同意的。为什么呢？我并不是看这个形式，有的地方你们说什么呢，洗礼重要的是内容嘛，对吧？洗礼是表示什么？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内容这么重要，是不是最核心？是不是在洗礼之前都要认定的？好，那好了，你信而受洗，对不对？我相信耶稣基督，我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对不对？那现在我信主了，我要表达我跟主内在的信心，透过洗礼的外在的明证，对不对？那你这个明证的形式重不重要？也重要，但哪个最重要？内容最重要，对不对？内容决定了形式，对不对？形式反映出内容，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概念？那你现在形式有没有反映内容呢？啊？哎？贝利夫，我跟你什么洗一洗，或者什么现在还没有啊，就什么点水点一下，点一下， 那这瓶水可以 洗几万人吧，啊，如果点水礼的话几万人可不可以啊，都用不完知道吗，这么水几万人都可以洗礼哈，当然实在不行我审视什么撒一下，人也都撒一下，只要碰到一滴水了你就洗礼了，这个你看到没有，这个形式就是什么，我们当然洗礼的那个意义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但是你没有好的形式也是不对的，对不对？所以这点我们是不同意的哈。所以长老会，这也就天主教的背景哈。天主教里面遗传了点水礼、洒水礼，对不对？还有什么？它叫什么？就是浇水礼、浇水、洒水，这个我们不同意的。我们是浸礼，但真正的英文叫 baptize， 对不对？就表示什么？浸礼。浸礼是表达什么呢？就是受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就同复活。我每次洗礼，我跟弟兄们说，千万不要把头留在外边哈，全要浸下去，手都浸去下去，对吧？不然的话，有的弟兄说的，哎，怎么老偷浸主还偷东西呢？哦，因为洗礼说的手没浸下去，所以留在外面了。那开玩笑而已哈，那个这那又太过分强调形式了哈，那个形式有点教条，对不对？那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基督徒什么要表什么？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什么？我们说只有浸礼能够真实的表达这个三个内容，对不对？现在你跟主同死，浸到水里去，对不对？又同埋葬，然后呢，从水里上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成为上帝的儿女，天国的子民，这个很神圣、很隆重，对不对？但是也很简约，对不对？叫简约而不简单。真的很隆重的一个很神圣的一个 不要看那一下都静下去那个几十秒，对不对？十几秒就出来了，但是那个意义是非同凡响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讲什么呢？强调内容，不强调形式，是骄傲的。找个内容好，形式都无所谓。那我跟你讲，有时候 要反省你的内容，可能你也是比较抽象的，知道吗？好，只强调形式，不强调内容，是宗教的，那就空的东西，那就更加空谈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明白，好的内容要有好的表现形式，好的表现形式来见证你好的内容，这个彼此是支持的。我们为什么那么坚持？我们是一定是敬礼派的，我们不接受点水礼，我们不接受浇水礼，我们不接受洒水礼。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天主教的遗传，天主教的遗传，改革宗长老会把它继续遗传下来了。因为当然还有一个点，他就把天主教的那个东西不彻底的改革宗，不彻底的改革宗就是包括洗礼的形式。所以我们本教会，我们不接受浇水和点水礼，他这里没有提到点水礼哈，就是浇水、洒水、点水，这个我们不接受。我们认为真正的，我宁愿说，如果你到已经在病床上不能起来的时候悔改信主了，我宁愿你不要点水礼，也不跟你举行一个点水礼。如果你不能敬礼，就不，因为不洗礼，不是你不愿意，我也不是我不愿意，按你客观的情况是什么？就像当你差不多到什么与主同定十字架的那个什么强盗，对不对？也没有办法了，或者你得了。在病房里已经马上就要去世了，说敬礼是不可能的，对不对？那就宁愿奉主的名来为你祷告祝福，接纳你的灵魂。所以坦白讲，有一次祈福医院那边有一个老人，香港的一个老人家，就说在那最后信主了，最后他们就邀请我去，后来我就祷告之后，我还是说对不起，我还是不去，我去可以。我可以给他做一个任性祷告，然后帮他做一个按手的祝福祷告，然后求耶稣接纳他的灵魂。我不会跟他洗礼，但他说他们家人还是希望洗礼，怎么办？那你光来祷告肯定不行，一定要跟他搞点水礼。在我祷告了以后，我还是决定我不去了。我这样，你请另外的可以跟他点礼的点水礼的人去就好了，我不参与。我也不能说你一定不要，那我就说，那你要这样满足你的所谓的宗教遗愿，知道吗？宗教情感，那你就找一个可以给你点水的人，你就找他们，我不去了。因为这样去我觉得对我是让我的良心会软弱，所以呢最后我还是没去，我就没。后来他们就请了另外的那些教会的人就跟他点水了，那我也不评价，但是呢就是只是给他满足他一个情怀，那就算了。但是呢，这是这个快点哈，这个形式我就不多讲了哈。如果有机会你再去看，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支持什么？你看，很多人到埃伦去洗礼，对不对？因为那里的什么水多。那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内容哈，包括那个太监，对不对？可以说这里有水，我受洗何妨呢？对吧？那可能他杯子里带点水，那本来就不用有水也能洗礼啊，对吧？他说这里有水，我喝，就下到水里面去，就帮他洗礼上来了。腓力就被踢走了，对不对？腓力就不见了，是不是啊？所以他是在水里的。所以当然很多人到约旦河里受洗，当然我也不知道，今天有基督徒很有意思哈，已经受洗过了，到了以色列很感动，说来在约旦河里再洗一次，那胡来的哈，那又乱来了，那就圣水崇拜。不要把那个约旦河里好像我这辈子在约旦河里再去洗真正的受洗，那你不能。等会我们又批判这个观点了哈。好，这是关于形式第三点哈，我们快点。第四点，非但实际承认相信并顺服基督者当受洗，而且相信之父母的一方或者双方的婴孩也当受洗。又来了，来吧，这就是我们不认同的地方了，这就是婴孩洗礼。婴孩洗礼天主教的遗传，改革宗长老会的他们也基本上都是遗传，一定要婴孩洗礼。他们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旧约的圣约民族，圣约民族这个是承认的，在这希伯来民族是一个整体的呼召跟拣选，对不对？选民的概念，所以他也跟什么亚伯拉罕立了约，对不对？那个约圣约没有问题，但这圣约里面有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给属灵的部分的约，一定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永不改变的，对不对？但是也有什么部分是给希伯来民族的这个约，
只针对当时的希伯来这个民族犹太人的那个时效使用的那些约的内容，是不是普世性的，明白吗？所以里面有两部分，一个是关乎以色列当时那帮当中将来会有信主得救的圣徒的部分的那个圣约，就是关于弥赛亚的救赎的这个恩约，给希伯来人也是有的，同时也给希伯来人什么，有肉身民族的一个约的部分。比如说他这个以色列有没有迦南地，是不是真的地，那真的土地，那有没有给我们一片土地，没有，对不对？那他给什么真的亚伯拉罕什么，他要生什么，就是以色列民，对不对？那我们不是以色列民，对不对？他们要过什么很多的逾越节是吧，祝棚节，我们要不要过？那现在有些灵恩运动的也过，那我们不支持这种做法。所以呢，神在我们承认整本圣经的那个圣约是一贯的，没错，关乎弥赛亚救恩的圣约是贯穿始终的。但是在旧约里面给以色列的一些那些约的字面的执行也是有效的，他的属灵经义也被保存了，但是我们不是照着那个字面的形式去做了，是有所分别的，对吧？以色列民要不要献祭啊，杀一牛宰羊，对不对啊？今天我们还要不要杀牛宰羊啊，不需要了嘛。但是这个经义有没有保存，它是指向基督的救恩呢，所有的献祭都是传福音呢，将来的弥赛亚将来要就像这些羔羊一样的为我们献祭的，是盼望未来弥赛亚才能洗我们的罪。羔羊被杀，羔羊都是跟那个时代的人传未来弥赛亚救恩的那个工作，对不对？好，神给亚伯拉罕呢说，在以亚伯拉罕家生下的男婴第八天受什么割礼，如果不行割礼就要把他什么处死，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男婴女生不用哈，女孩子不用，以色列男孩生下来第八天要受什么割礼，如果不受割礼就要把你杀掉，对不对？特别摩西，对不对？摩西他是希伯来人，对不对？结果他后来到了什么米甸娶了米甸祭司的女儿，对不对？结果后来神呼召他要去拯救以色列人希伯来人出埃及，对不对？结果他去的路上神要把摩西什么击杀了，为什么？因为他生了两个儿子没有行割礼，谁的阻止？他妻子阻止了，可能他妻子，我圣经没说，反正最后呢他要杀摩西，结果他妻子连忙跟他两个儿子什么行了割礼，对不对？他妻子怎么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看到没有？他妻子好像无可奈何的，最后呢摩西可能告诉他了，我们那个孩子要行割礼，但他妻子阻止这件事情，所以摩西没跟他行割礼。那现在你要回到希伯来人当中了，对不对？你不行要补行这个，否则的话你就有问题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割礼是关乎什么？关乎当时希伯来的什么肉身的生死，对不对？是不是？如果你不行割礼就要被什么杀掉，这个男孩。好，所以旧约叫圣约民族，对不对？他整个希伯来族这个选民的概念，对不对？那圣约民族到外邦人新约了叫圣约什么呢？圣约民族有没有了？你不能说希特勒圣约德意志吗？那他不是的，邪恶的，他要杀犹太人，对不对？他认为德意志民族是犹的民族，对不对？安格鲁萨克森人，那个野蛮的欧洲野蛮部落，对吧？那他们也不能代表圣约。中华民族是不是圣约民族？恨不得中华民族圣约民族，好像也不对，邪恶的很，对吧？所以实际上没有说再有一个新约时代有个哪个圣约民族呢？没有，那怎么办呢？长老会的系统，他搞一个什么呢？叫圣约家庭。圣约家庭，他要用一个，就像今天的那个模子啊，那个模型，要把它旧约的模型，他要套到新约一个模型。那旧约里边是圣约民族，那新约里边没有圣约民族，一定要找到一个什么对等的，就是圣约家庭。所以他就好，在以色列生下的男婴要受什么第八天行割礼。那圣约家庭的孩子呢，剩下的这个男，这个无论他又反过来说，不管男婴女婴，第八天要什么给他婴儿洗礼，你明白吗？我告诉你这个渊源哈，刚刚你看我给你的经文里面读了几个关于割礼，对不对？请问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外邦人信了主不用像旧约的行割礼，因为他们被洗礼替代了，有没有这样的经文呢？没有的。 他说割礼不割礼无关什么，要紧，要紧的做什么，新造的人。而且保罗在耶路撒冷大会里面，对不对，彼得雅各约翰已经明确定规，外邦信徒要不要受割礼了，不需要行割礼了。他没有说外邦信徒需要被什么因爱洗礼代替割礼，或者洗礼代替割礼等同割礼，甚至没有这样说法，对不对？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呢，他们割礼的某些属灵意义是有洗礼的某方面的意义。但是你知道吗，刚刚我用的经文什么呢，其实旧约的割礼，新约里面找到最厉害的知识什么呢，应该是罗马书第二章，真割礼在乎灵，不在乎什么仪文。外面肉身的割礼不是真割礼，不是真犹太人，对不对，受圣灵割礼的人才是真犹太人，对不对？所以割礼对犹太人来说基本上是生死的问题，对不对？那你到新约时代，如果你非要找一个跟割礼对等的，一定是关乎生死的，那是关乎肉身生死的，这是关乎属灵生死的。关乎属灵生死的是什么？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是真的，圣灵的洗跟我们今天的洗礼的意义是有一点意思，但也不完全等同，对不对？因为什么？那是里面的那个重生得救，对不对？叫圣灵的重生，这个是关乎生死的吧？如果没有圣灵重生，你能不能得救？一定生死，一定灭亡，对不对？所以属肉身的割礼是关乎肉身死亡的，属灵的割礼是关乎你肉身属灵死亡的，对不对？生死的是什么？圣灵的重生，圣灵的洗。如果你这个没有的话呢，你那个洗礼就没有意义，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我今天不能再讲太多哈，不能讲太多。我们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旧约的割礼更靠近新约的圣灵的重生，它被这个意义可以稍微去更稳妥。否则的话呢，你说旧约的割礼被新约的洗礼去替代了，这个是有很多漏洞的，很多漏洞。但是呢，长老会他就是这样坚持，包括加尔文啊都是这个观点哈，马丁路德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毕竟因为天主教的遗传就是一定要因爱洗礼的，因爱洗礼的，所以呢就开始走向了一个理性主义的推理，一些串念性的原则，这叫串念性的原则，它不是连什么敬拜规范性原则都不是，当然我们比这个还要严格，叫限定性敬拜原则。限定性敬拜原则什么意思？就必须是由耶稣就亲自设立的，必须有使徒书信的确立的，有初代教会的榜样的，这三个缺一不可，叫敬拜限定性原则。就是圣礼必须限定的，圣礼你不能说什么呢？当然敬拜规范性什么意思？叫圣经没有禁止你就可以做的，这个圣礼不能这样做，但是其他可以这样做，明白吗？对吧？周深说，哎，我们家孩子晚上10点钟要睡觉，那你定规是没有问题的，你家里定规就好了，因为这不是圣礼，所以每个家庭有自由，对不对？那你的家庭定规什么，孩子们说我的孩子要什么11点睡觉，那你也可以，这个没有对和错，对不对？每个家，但这个不是，你可以有你的自己的敬拜规范，你们自己有家庭规范，教会有不同的规范没问题，但是呢圣礼必须有敬拜限定性原则，知道吧？限定性原则什么意思呢？必须满足圣经真理的绝对的，不但是一个印证，两个印证，三个印证，圣礼你才能够成为圣礼，否则你就出问题了，明白吗？所以你那么这个什么，把这个什么因爱洗礼当作加到那个圣礼里面的一部分，我们是不接受的，我们是不接受的。除非你能找到圣经的更多的支持，能够拿掉我们的盲点，是因为我们真的圣经熟悉不够，对什么？其实我接触很多改革宗长老会的牧师，我反而都愿意先问他们，你能不能再帮我明白一下因爱洗礼到底有没有圣经的知识，你也许是我的盲点里边不知道的，你能够再告诉我吗？结果他们告诉我的那些点呢，都是没有新的东西，也是我所知道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不但没有动摇我不给因爱洗礼，反而坚定我不跟因爱洗礼，但是绝对不是说不跟因爱洗礼就不在乎什么培养金钱的什么后代，这是误解哈！不要说我们不跟因爱洗礼，就是我们没有把不愿意把我们的下一代带到基督里面来哈，恰恰不是，知道吗？ 我们切切要为我们的儿女们能够得救悔改祷告，常常为他们进行祷告，而且从小就要把他们按照主的警戒和教训养育他们。我们对天赐教会，对不对？天赐，天赐嘛，属天的什么后嗣嘛。所以有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哪一教会天赐啊？他们有天赐，就恩赐的赐。我不是，特别声明，不是天赐，天赐，对吧？强调这个属灵的什么后代，这个很重要。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哈。所以我们不跟婴儿洗礼，不代表我们不重视我们儿女们的什么信仰的那个生命得救，对不对？只不过呢，是真理的领受。好，这个我不想多探讨，有机会你们去探讨，找我探讨，我人愿意哈。就到底，如果你觉得圣经里面有些经文可以帮助我们说，哎，婴儿洗礼还是有圣经根据的，我欢迎你来继续探讨。千万不要回避，也不要怕我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你能够帮助我真的明白，原来婴儿洗礼就是来自圣经绝对的真理，我一定愿意回归圣经，懂了吧？就是要么你动摇我，要么你坚定我。都是我的好弟兄，好的弟兄姐妹，不用怕，只要信，然后呢，我们敢于去探讨真理的探讨，不要怕，只不过说不同意见，不要人身攻击就好了哈，不要人身攻击。好，我们来看，来第五个，轻视或者忽略洗礼，虽为大罪，这个他啊，看一下，轻视或者忽略洗礼，虽为大罪。恩典与救恩和洗礼并无不可分之关系，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不洗礼，一个基督徒长期不洗礼，那肯定有问题，是他认为是大罪，确实是一个罪，是你在操守方面的第一大罪。因为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嘛，我信而不受洗，那不就大罪吗？也对，因为圣经说的那么清楚，对不对？为什么你说信主了就一直不愿意受洗呢？这奇怪嘛。你所说的跟你所信的是不一样的，所做的不态度不一样，因为你的就反映你的思维不一样嘛。我们说你的外表的做法反映出你的态度，态度决定你的影响，就来写明你的思维嘛，思维写明你的生命嘛。相反就是你的生命决定了你的什么？你的思维，你的思维决定了你的态度，你的态度决定你的行为，是不是？对吧？融会贯通，对不对？反推正推，你都有问题。你为什么不愿意洗礼呢？奇怪的，对吧？因为你的行为举止反映出你的态度上的一个错误，而你态度上错反映出你思维的错误，那就思维错误写明你生命的错误，一定是的。因为你凡事不能抵挡真理，真的糊涂真理啊！真的求主来帮助。所以呢，你看洗礼跟救恩没有关系的哈，不是说洗礼导致得救，洗礼不是你得救的前提，不是你接得救的因。洗礼是什么？是你得救的一个果子，一个果子来写明你得救的那个外在的见证，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所以我们在这，他就说的是这个重要的概念哈，就是大恩典与救恩和洗礼并无不可分之关系。洗礼不能给你带来得救，是真正悔改得救的人当尽本分去受洗归入基督，也归入一个地方教会，这个是美好的见证。好，以致人不受洗就不能重生得救，对吧？当然不是，这就不对嘛，所以不可以的。然后呢，或者凡受洗者无疑都重生了，也不对，明白吗？所以洗礼不能让你得救，也不是洗礼的人都得救了，都不一定，明白吗？我们只尽我们的本分，让麦子跟稗子一起成长吧，那也没有办法。因为有的人他也确实都能够背出来啊，对吧？他也说我承认我是罪，有罪的，耶稣为我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升天了，还要再来，我也相信他。那这个 他能够说出来，你也不能说他不能洗礼啊，对不对？那你教会只能跟他洗礼，你要凡事相信。在这时候当然，如果他整个里边从他见证，你看我们受洗的地方里面一定要什么写好见证，要上来给弟兄姐妹都要认识他，你们听一听，是你对他有质疑，到时候你要投票的嘛，你要投票的嘛，他成为会员嘛，所以你要听。如果你对他有质疑，你要找他谈，或者你要找着牧师说，牧师我觉得你跟他谈过没有，我说我觉得跟他谈过了还是有悔改的生命的，那我没听到，你能不能带我去再跟他谈一谈，没有问题，你有这个权利，懂了吗？有权利找他谈， 找他谈哈，有没有确认？所以呢，我们知道洗礼不能使人得救，对吧？洗礼不是你得救的前提条件，不是你前面的原因。信了主之后应该受洗，但是也不说受洗的人都得救了，也不一定，明白吗？也许将来在天堂你会见不到一些人，他也受洗了，甚至在教会里面了，待了很多年，但仍然不一定能够进天国，这个只有神知道，对吧？我们不应该把就麦子跟麦子什么一起生长，免得你薅麦子把什么麦子也薅出来。好，最后一点很简单，一句话。哎，怎么搞的？跳跑了。哦，对，还有第六点，这个提号。第六点，洗礼的效果并不系于洗礼之行的瞬间，然而若正当使用此礼，圣灵非但将所应许的恩典提供给他们，而且也按照神自己美意的计划，在他指定的时间所应领受此恩典的人，实际显明之并授予之。这就是什么？就是大家注意，洗礼其实不只是我们那个瞬间，当然很简单，对吧？但是一定要什么？是整个生命的印证，前后都要有印证。所以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正当的使用这个圣礼，是圣灵是恩膏的，我们不能草率，也不能够什么过分的把人的标准把它严格也不行，把它给太放松也不行，明白吗？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年我们一直坚持什么呢？包括我去美国跟那些改革中那些很有名的神学家都是长老会的，建议一起交通，我仍然以请教的方式问他们，我还想请他们问他们，但是我跟他们 谈完这个事情呢，还是没有办法给我有新的亮光，没有办法在圣经的里边找到满点，所以我仍然还是对不起。我说最后一次呢，我跟牧师最后一次跟他见面，我说这我还是想跟你讲一讲我们的分歧。第一天不讲分歧，第一次见面讲美好的事情，讲在主里边的恩典，第二天讲教会的一些事工。好，第二天第三天见面就要告别了，我说王牧师，我还是跟你讲讲，我们避免误解嘛。我们跟你们，我们是改革宗敬礼派的教会，所以这个我知道了，我知道的，所以我们会有点不一样。对，这也他也还好，说这个没问题，我们都可以彼此尊重吧。然后就有些东西他也说，确实圣经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这种，那也没关系啊，至少个人是彼此尊重。所以最后我们是最后一天第三次见面，我才跟他讲一讲，尽量尊重人家嘛，特别到人家嘛。到人家家里，到人家的教会，所以很忍耐的。最后一天，我说我还是想跟你讲一讲我们的一些不同的看法而已。他说这个弟兄之间用爱心诚实话也是对的，就是诚恳的告诉我们的区别在哪里。当然，仍然不影响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仍然在主里面彼此纪念，还是神的好仆人。这就是能够明白的哈，就是应向所应受此恩典的人实际显明并授予之。其实圣礼是严肃的。好，最后一点，就洗礼对任何人只执行一次。好，这里我要稍微说明一下，洗礼没有说你 这辈子受几次洗礼啊？你说我受了两次，还有我认识一个弟兄受了五次，他五次洗礼，这我还不确信。我你怎么说？每个人跟我讲，那个人跟我讲，我觉得一定要跟我洗礼，我就不好给他不给他面子，又洗一次。最后呢，终于又知道以色列旅游了，哇！耶稣在约旦河里受洗的，这才真洗礼。他说重新请以色列的，还要请以色列一个牧师跟他带到约旦河里洗了一次，这下真的了吧？越洗多越假，对吧？好，我们不支持，当然我们也不支持重洗哈。但是我要说明一个问题，我们要注意，我们本教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你当初是没信主的，基本上真的没信主，没有明白福音，你洗礼了，我无论你什么洗礼，你说哎呦，我现在我才明白这个真正的福音，对不对？那我以前的洗礼算不算呢？算不算？你确认你当初肯定是没信主的，你洗礼了，我认为可以不算，那不叫重洗。你确认了，你当时洗礼，你肯定是不信的。你自己确认，不是我判断你哈。如果你确认说，我那时候洗礼，我真的是确定自己是没真信主的，那我觉得那个不算，那是洗澡，洗澡都不算，绕一下，那就算 好吧，那宗教仪式，那我们就真正的洗礼好不好？这是第一个概念哈，第一个概念，明白这个概念吗？就是说不叫重洗哈，你不要你又跟他重洗了，不是的，他以前受洗的根本就不信，他就洗礼，所以他说那个不算，你说不算，我已经支持你不算，但是你说算，我也不勉强你再洗一次，懂了吗？你说你算了，那你非要说算，我说你不算，那干嘛呢？那我不要，我要守过我的本分，对吧？如果你觉得后来你又信主了，你说那个也算一个我当时的那种洗礼的那个过程预备吧，那也是，那也算，那也可以。那我还是觉得，我认为这个我可以理解。好，第有个问题来了，哎呀，张老师，我以前呢不懂啊，就搞说了个点水啊，点水点了十几年了，对吧？现在听你讲完之后呢，我发现呢，我这个原来点水确实没有圣经根据，我也觉得圣经跟这个洗礼。点水里太随便了，没有表现出属灵的意义，对不对？把我冲洗一次吧。我说我不跟你冲洗，我不跟你冲洗。但是，如果你觉得以前点水不算，不算真正的洗礼，对吧？那个形式太形式了，对不对？所以，那我再告诉你，我不跟你冲洗，我要跟你真正的洗礼，就一次，明白这概念吗？但你以后跟我洗，你又找别人洗礼，那就不要，我就不跟你洗了哈，也我就不跟你洗了，一样的概念，就是真正的洗礼只有一次，所以你就什么？如果你以前点水礼，在我们教会我是这个立场哈，如果你以前受的点水礼，你后来虽然也承认点水礼圣经旧约没有啊，圣经没有，你还是觉得反正我已经洗礼，我不要，我反正是奉圣父什么圣子圣灵的名已经洗礼了，所以我还是觉得。虽然我更羡慕，让我现在让我重新选，我还是愿意敬礼，我不会洗礼点水。但是我已经受了点水，我也就什么认了吧，这个也没问题，我也给你足够的尊重，明白吗？但是你说不算，我就不算，我也觉得不算。那我就告诉你，确信你出于信心，不出信心的都是罪嘛，对吧？你确认不算了吗？确认不算，确认真理圣经真理是敬礼吗？是的，不是冲洗吧？不是的，真正洗礼吧？是的。好，那我就可以什么呢？我在我们教会里面可以接受你什么真正的受浸，懂了吗？就补行一个真正的洗礼，就是你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洗礼，明白吗？就不是重洗哈，我们一定要注意不是重洗，不然的话长老会就把我们定义端了哈。重洗派当然跟完全不一样哈，跟重洗派不一样，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搞清楚哈，搞清楚这个概念。好，就是什么真正的洗礼，洗礼对证人只执行一次，没有第二次。永远要记得，弟兄姐妹，我们也是持守一主一信一洗哈。不过一信是不是一信，那不一定是吧？那一洗有的也不是一洗哈，那要求主带领。当然，你说点水礼一定不是一洗，那不要，我不要用形式来判断哈。那一洗点水礼，有的他认为，我们还认为是一洗，他信心是一样的，还是一洗哈？只不过形式上不理想，我们不要因为洗礼的形式要搞出异端来哈，故意跟别人。对看就不对了，好吗？好，我想呢，我们的这次呢洗礼呢，我们大概是有点难。其实，虽然我们经常都在举行，但我希望大家呢再认真去思考，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因为在这个改革宗的教会里边，本身就大的分歧哈。因为改革宗长老会是完全坚持婴儿洗理论，所以他认为你不坚持婴儿洗理就不是改革宗，这个我不同意。但反过来，我们知道，我们以前教会发过一本书，什么叫唯独门徒什么受洗，对吧？就很批婴儿洗理论的哈。那本书我们教会以前有过的，叫唯独门徒受洗，这是正确的。那本书本身那个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哈。只不过呢，唯独门徒受洗那个机构呢，他们那个救恩论又有一点小问题，就是改革宗进行为1689那个他的救恩论有一些问题，所以我又不认同他们的某些观点，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他是在坚持。信徒受洗，信仰受洗，我们是坚持是同一个立场，所以敬礼派的教会呢，那么呢，基本上呢，当然这大的范围都是什么？都是唯独门徒洗礼，啊，门徒受浸，唯独门徒受浸，不跟婴儿洗礼的，这是浸信会跟长老会的一个以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分。对吧？但是不代表浸信会的这个都是正确的，也不代表长老会那些都是错误的，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还是在乎每个教会的立场，以及他跟他们相对的这些教会的兄弟教会的一个共同的韧性，当然更多是从圣经真理的一个查考。 啊，因为这几天还有个弟兄找我，他正在申请一个神学院，是另外一个教会的带领者。他问我是不是他读这个神学院，他是叫美南浸信会系统的神学院。那我说这个也还不错，他给我就说我不好说，他就把他的课程发给我。那个我说做一个神学学习是没有问题，还可以的。那些大部分是改革浸信会和一些长老会的一些老师讲课的，其中也是我这也挺好，不完全是反改革宗的就不好了。那但是我又想他等一等，等什么呢？因为我这个月底和或者八月初我会见一个人，这个人什么人呢？他是美国清教徒神学院毕业的，博士毕业，现在呢就本来后来就跟台湾的改革宗神学院那个同学，他是台湾改革宗神学院的教务处处长，他们是好同学，他们就一起联合做了一个神学院。这个神学院呢，他本来在泰国，在泰国主要 给大陆的人哈，那当然是不是那种防范的哈。那现在呢，那我不能讲，因为他现在就到了国内一个地方，他被因为他那个国内那个地方呢是长老会的教会，他的长老走了就没有牧者，后来这个教会就把他邀请到这个地方做他们教会的长老和牧师，所以呢，那他就把他神学院也偷偷的就迁到他相关的城市。那感谢主，也很神奇，我不认识他，到那我们也不认识他，但是竟然有一个台湾的姊妹来找我，希望我有机会跟他认识，也跟他说希望他认识我，也跟我说希望我认识他，到深圳不是，不说地方啊，你冒出来哈，这个城市好了。结果呢，前几天又有一个国内的一个改革宗的牧师又找我，他已经把这个老师的微信推给我了，这个老师就加了我的微信，但是我不确认一个英文名称，那他就说张牧有机会我们可以见一见。好，这位看是国内另外一个改革宗的牧师推送给我的，我就知道我原来不是台湾那个姐妹，是另外一个弟兄推送，说他也希望我们两人认识一下，他跟他讲希望你认识一下张牧师，他就说张牧师希望你认识他一下，所以我们就基本上会定什么呢？七月底八月初我们可能会有一次见面，这边之后呢，我想谈一谈，如果他有很好的神学的，我认为我为什么想见他呢？因为我们毕竟一些年轻人愿意读神学的人还是希望找好的神学嘛。我希望呢，这个我们为这个祷告，为这个祷告呢，我希望跟他有美好的交通，如果美好，当然肯定会有一些分歧，我们不会，也大家都很明白，没问题，就看他态度是不是坚决的反对还是温和的，在这个不同的分歧上我们能够彼此尊重就好了。但是毕竟他的神学里面还很多是好的东西，所以呢，也可能呢，我本来想跟那昨天问我要不要读那个神学的弟兄，我想让他等一等，包括我们现在在我们这里的刘强弟兄哈，他也想读神学，那我说也请他等一等，等一等，如果或者去美国也好，或者不去美国，我想找一定要读稍微好一点的神学，叫读书多身体疲倦，住宿多没有穷尽，对吧？特别末世时代太多东西了，读得你辛辛苦苦的，就我呢还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没有意义，对吧？所以我就说呢，就是书太多了，读多了反而乱七八糟书读多了麻烦，对不对？所以呢，我也跟刘强弟兄也讲，我说你等一等，等一等，等八月初，甚至他过来，甚至如果他有方面，我都跟刘强弟兄讲，我可以跟你一起见面，如果你愿意的话，跟他一起见那个，像那个老师都可以。为什么？因为正好他也感兴趣这方面的神学，想受训练嘛。所以呢，但是合不合适我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感谢主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哈，就是要明白我们一定要注意，在真理上真的不容易，我们承认我们要接纳不同的一些观点，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我们要保持对人的尊重，但是对真理的坚持，这个是我们是不能动摇的哈。哎，这个就最后一页就对，就好，这就是经文出处哈，经文出处就在这一页里边就结束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一个犹太的一个拉比的身份也好，成为一个人子的身份也好，来到这个地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来成就了你自己的救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谢谢你以慈悲怜悯为怀， 谢谢你，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你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活过来，让我们能够承受生命之恩，在基督里边成为新造的人。主，我们感谢你，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奇妙，以至于我们透过你给我们的信心，借着悔改的果子，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美好的彰显。主，我们感谢你，你也借着这种生命的实在的生命经历，然后借着信心所生发出来的一个伟大的圣礼，就是洗礼，你透过我们信心所与主相信耶稣为我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使得我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伟大的生命的经历，然后信而受洗，产生一个顺服的这个本分，就是受尽归于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这是基督徒受尽的真正的意义。主，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个伟大的圣礼，也谢谢你给我们能够有继续的持守直到主再来，也谢谢你也让我们在洗礼的形式上，我们也能够理解一些宗派的他们的做法，但我们不能完全接受，我们仍然持守我们的敬礼，我们也不接受给婴儿洗礼，我们仍然坚持给信而受洗的人受浸归入基督，也归入一个地方教会。所以我们谢谢你成为互相成为肢体，谢谢你来帮助我们继续持守这个伟大的圣礼，就是敬礼，让我们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扬下去。我们赞美你，主啊，也让我们既不要轻忽这个洗礼的属灵意义，也不要把人的东西加上去，成为更多的砝码，导致阻挡一些信徒的受洗，这也是要小心。主啊，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只能凭着信心来施行你的圣礼。我们赞美你，就来愿让每位弟兄姐妹，我们特别围着我们今年，因为现在是七月份，我们求你来帮助本教会，还有如果有信了主的，我讲的我们是说在他的生命里面也真正重生得救的真信仰的弟兄姐妹，求你圣灵加倍的感动他们，让他们愿意来申请洗礼，愿意来被教会辅导带领，然后也能够尽快的受浸归入耶稣基督并他的教会。所以求主来带领我们，你的圣灵感动真正有信心的人，在他里面所生发出来这种渴望受浸的这个美好的见证，求你来带领，这是从生命里面所生发出来的。我们赞美你，求你来带领，也让我们，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以前在没信主的时候受过哪怕是受浸的也好，求你给他们有很好的信心的决定，或者持守，或者是不算真正的洗礼。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以前受过点水或者洒水或者浇水礼，但是现在明白了圣经没有这样的一个洗礼的形式，那他们也凭着他们自己的信心来判断，或者他要不要真正的洗礼，或者人人持守他现在以前的那个，也感谢主，我们不做强求改变，而是求神的灵界的真道在我们里面做成我们自己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在洗礼上也能够认真的去全方位的去思考，从而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孩子，也能够见证上帝你自己的荣耀的，也能够表现出耶稣基督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救赎，我们受了属灵的真割礼。我们赞美你，我们就求你来悦纳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的聚集，也保守我们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我们在神学的训练上面能不能给我们开一些更好的出路，我们都要学习， 我们活到老学到老，如果好的神学的学习能够带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继续的能够寻求这个深造的机会或者学习的机会，求你也带领赞美你，主要也求你来继续带领，那我们在主里边继续的接受带领我们明天开始的一个短反宣的那个美好的计划，让我们能够去回都平安，去的大人小孩都被祝福，也祝福到我们所访问的任何人，在路上所面对的任何人都能够被主祝福，我们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我们也成为一个被祝福的人，谢谢你，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短宣当中肯定会有彼此的磨合的事情，因为毕竟平时没有在一起生活过，那个生活方式啊，思维方式啊，处理事情的那种认识啊，都会有些差距，都需要学习彼此忍耐，彼此造就，主要谢谢你，让我们也操练彼此相爱，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